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读到以利法的发言，为了加强他的恶人必有，或者说也才有恶报的观点，他不惜采用了一个灵的启示来强调人受苦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今天我们接着读约伯记第五章，来看看他继续发挥这种因果报应的理论。这一章和昨天的第四章合起来，这是以利法的第一回合的讲论。首先是一到七节，以利法再举例证来说明祸患的临到必有原因。他可能是在约伯的沉默中直觉地感觉到约伯并不接受自己前面的见解，于是一开始他首先暗批约伯就是一个愚妄顽固之人。所以一到二节说，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这个诸圣者是指天使，所以意思说连天使也不会回应你。然后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这就是劝约伯不要为所受的苦难愤愤不平，满怀愤怒嫉妒，因为那是愚妄人的表现。接着三到五节，他这位老人家又展开他的经验谈了，他用生活的实例来指出恶人都没有好收场。他说，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就是说那些恶人好像也是欣欣向荣，但是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这句话他的动词是在前面，就是那个我曾见，所以意思说我也曾经见过那个咒诅就忽然临到那些恶人的居所，那也就是下面四到五节所要描述的那个悲惨的遭遇，说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这个城门口是当时审判仲裁的地方，我们很熟悉哈。所以在城门口被压，就是指在审判的时候不能够获得公平的处理，并且说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那这些就是以利法说他曾经见过的那些愚妄人忽然遭受咒诅的情况。然后下面六到七节，他就为这种情况下一个结论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意思是说这些祸患呢、患难呢、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是从罪恶里头生发出来的。而人性本恶啊，所以七节就接着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样的无法避免。那既然是罪有应得，所以你祷告也没用，这就是第一节所说的。那所以他劝约伯说，不如你坦然接受吧，不要做那个不肯认罪悔改的那个第二节所谓的愚妄人和痴迷人。所以单看这两节好像都是那种可以写下来贴在冰箱上的格言，但是这都不但不能够安慰约伯，并且更是把约伯推向痛苦的深渊。因为当他在强调祸患不是凭空发生的，那言下之意就是约伯你必定是有罪才会遭受这一些。尤其当他举出的例证是关于愚妄人的儿女都不得平安，财产也被吞灭，这不是明明的是在指桑骂槐，讽刺约伯吗？可是以利法都丝毫不觉得，只见他口气一转，八到十六节他开始歌颂赞美神。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 哇，这样读下来，我们都从灵里头说阿们，是不是？我们都经历过神所做的大事奇事，然后下面他又细数有哪些大事奇事。第十节说，降雨在地上，泗水于田里，那这是神在自然界的奇妙作为。然后下面11到16节就述说神在人世间的作为，他说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哎呀，这两句我们也要说阿们。他若是顺此而下，针对这些哀痛的人的需要来继续发挥，那就一定能够安慰约伯了。可惜他好像是打了一个擦边球，擦到了这一点安慰人的边，可是12节以下他却发展为，他说神是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一句是约伯记里头唯一被新约引用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3:19，保罗引用了这一句。下面他又接着说，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14节，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然后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一节原文的直译是神拯救穷乏人脱离强暴人的刀口和手，就是在描述神保护穷乏人能够抵制压迫者。所以16节做一个小结论说，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所以整个8到16节这一小段是对神作为的一个颂歌，他称颂了神的高妙和公义，以此来劝导约伯将一切的苦境就交托给神解决吧。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些在神手下的人，从哀痛的身边擦身而过，进入了狡猾人、狡诈人，于是那种指桑骂槐的味道又出来了，对不对？到了结论的时候，他更是暗指约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塞口无言的罪孽之辈呀？那这就真是太可怕也太可恶了，是不是？然后第17到27节就是4到5章这一大段以利法的讲论的一个总结语，他劝勉约伯，被神管教都是有福的，只要悔改，你就必定会再蒙福。17节的原文呢，句子前面有看哪两个字，所以有强调引人注意的意思。所以他说，看哪，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18节说，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这话真美哈！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32:39，还有《何西阿书》6:1也引用了这里。然后19到22节，他就极力地说这个被神管教之人蒙福之处，他多次遭灾祸也必得救，他遇到饥荒、征战、灾害、饥馑或者地上的野兽，他都不必害怕。然后下面23节说，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这是比喻田间石头都不会阻碍粮食的出产，地界也不至于挪移。然后他接着说，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24节说，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哎，这里让我们再一次感叹，以利法啊，你的智慧是到哪里去了？你对约伯提到羊圈以及子孙后裔，这究竟是安慰他，还是要伤害他呀？最后26节，他说，你必受膏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 就是指年老才自然死亡，不受痛苦。然后二十七节说，这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好，这些都是美丽的诗句，读下来都让我这个学文学的人也分外的感慨，就是诗句虽美，但是却不能够救人，道理虽然正确，但是用错了地方却反而更伤害人。明天我们就要来看到那个更加受伤的约伯，他要如何开口来回复以利法了。所以明天记得我们一起再读第六章哦。与上一章本来是以利法的同一篇讲论，相较之下，这两章之间有着一延续的观点，二新增的元素，三一贯的迷思。我们分别来看。第一点，延续的观点，本章自然延续了上一章的观点，包括一再举例证，强调因果律；二再述见闻，发挥经验论。所谓一再举例证，强调因果律，是我们看见以利法又接连的举出实例来强调恶人没有好下场，他们的儿女会无依无靠，他们的财物又被抢夺，这是第三到五节。还有灾祸也不是凭空而生，都是因为他们行了恶事才会有这些苦难。第二，再述见闻来发挥经验论，他们上面所说的这些例证都是再次的用我曾见这个句型来引出的，这是在第三节。所以他是按个人的生活经验来向约伯进言，这是他所有主张的基础。第二，新增的元素，除了以上的延续观点之外，本章也有一些新增的，例如一他发出赞歌，二他充满盼望。所谓一发出赞歌，是他在重复他的经验和因果律的时候，说着说着，以利法就向神由衷的发出了赞美，他称颂神在自然界，这是九到十节，以及在人世界，这是十一到十六节。他说神都为至高，他宣告自己必定要仰望神，这是第八节。所以整个八到十六节这一段是一篇对神的极美的颂赞，他劝勉约伯也将事情托付神，而不必像第三章中的那样自我诅咒又求死。第二，他充满盼望，十七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又是一篇美丽的赞词，他极力地述说了神虽然管教人，但是神本为良善，在苦难之后还有医治之恩，这是十八节，又有保护之恩，这是十九到二十三节，还有物质之恩，二十四节，以及子孙之恩，二十五节，还有长寿之恩，二十六节等等。所以恩典满满，福杯满溢，这就给受苦者无限的盼望。但是让我们感叹的是，这些诗歌文字这么优美，理论也这么正确，却完全不能安慰约伯。这是因为他 A 流于主观，就是他太理性，他经验丰富，但是却完全不明白约伯问题的根源。另外 B 他充满督促，这个以利法言辞之间都充满的对约伯的直接的劝告，不断的督促着约伯要悔改， 所以他带着责备和要求，而缺乏劝慰者的那种温柔、体恤与同情，以至于后来在第16章2节，约伯说他的感受是：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就是因为第三，他有一贯的迷思。昨天我们归纳了第四章中以利法的论点的特色有四点，那今天我们在第五章中，我们发现既然他的观点是延续而没有改变的，那自然也就会呈现出一贯的迷思。这里包括一，把一己经验讲成共通性的法则；二，用普遍原理取消神独特作为的可能；三，使敬拜赞美成为公式化的信条。我们先看一，他把一己经验，就是自己的一点一方面的经验，就讲成了共通性的法则，就是扩大了哈。昨天我们在第四章就看见以利法这个以经验含瓜感受，他认为按我所见啊，这个耕种罪孽毒害的人都是照样收割啊，那就算他们强如狮子也逃不过神等等。他用这样的生活经验来含瓜，来覆盖约伯所感受的痛苦，觉得理所当然，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不必再哀哀叫了啊。那今天我们第五章的这一段，以利法继续这个思路，他再述见闻，又再发挥经验论，说我曾见愚妄人哈等等，说他们扎根很深，但是忽然间就受了咒诅，然后他们的儿女会远离稳妥的地步，无人搭救，他们的财产也都全部失去等等。这个此时此刻在约伯面前提失去财产，又提儿女不得平安稳妥，这是不是提油救火，在伤口撒盐呢？这是第一点。另外，他用这种我曾见的片面的生活经验去理解以及限制神的作为，这真是叫做以离测海，也叫管中窥豹，是不是？这是以利法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这种用有限的人生经验和神秘经历去代替真理，结果那就越走越偏了，越来越不能安慰人了。第二，他用普遍的原理来取消神独特作为的可能。我们在六到七节看见以利法十分确定的断言，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这是对的，凡事都有果必有因，祸患不是凭空而降的。然后他又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也一点没错。自从亚当犯罪受到神的判决之后，这见于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此后人类就一直置身于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所谓地要长出荆棘棘藜等等，那也就是我们的庄子天下篇里头所说的，后世之学者不信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就是说天地再也不完美了，都四分五裂了，于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难，是不是以利法说的？这是必然的，普遍的天下之治理完全正确。然而我们永远不要忽略，神是超越万有的，因此神也在这些普遍原理之上。以利法既然自己称颂神是他行大事不可测度，他行奇事不可生数，这是第九节，但是在论述的时候，以利法却完全忘记了神有独特作为的可能，而却单单只以人生在世必遇患难，也就是我们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不是这一类的普遍原理要用来犯限神， 那昨天我们曾经说他是小看了神，因此他也就不能够打动处于困境中的约伯了。第三，他使敬拜赞美成为公式化的信条。我们看到八到十六节这一段，以利法发出了一首赞歌，他首先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这是第八节哈。这句话真好，但是却一点也不能帮助约伯，因为约伯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他还是遭遇了这么多的痛苦，是不是？而且当我们一说至于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把自己跟那个受苦的人划分开了，是不是？好像你是你，我是我，你一定是愚妄人，都受了祸患，都还执迷不悟，而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都托付给他等等。这样说法不但是有陷入骄傲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对受苦的人来说，这是置身事外，不能够与受苦者感同身受。你在这里轻轻松松地宣称你能够勇敢地面对逆境，但受苦的人等于是又挨了一鞭子。另外，17到26节的这一段结论也是一首颂歌，他论述被神管教的人是蒙福的，他所说的也是都对。希伯来书第12章反复陈述的也就是这件事情，只是啊，以利法认为神就被束缚在因果报应的这个规则之中，所以人只要遵循这个公式就能够脱离苦海，让一切都恢复正常，这就又安慰不了人，反倒更伤害人了。哎，这个我自己也真是觉得，尤其像我们这种老基督徒最要小心这一点，千万不要自己在这里敬拜赞美神，我们自得其乐，孤芳自赏，却是让受苦的人更加的感到孤苦伶仃哦。以上我们对本章所做的默想应用，包括一，延续的观点，有再举例证强调因果律，以及再述见闻发挥经验论。二，新增的元素包括发出赞歌以及充满盼望。三，一贯的迷思包括把一己经验讲成共通性的法则，用普遍原理取消神独特作为的可能，以及使敬拜赞美成为公式化的信条。我记得以前校园民歌手郑怡，他有一首歌叫做《心情》，歌词的最后一句说，可不可以用不同的你好让我表现我的心情，然后说我的心我的情啊。我们身边真的有许多人的心情都和约伯一样的千疮百孔，需要一个不同的我来放下延续不变的观点，打破一贯僵化的迷思，来去体会去安慰他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颗不同的心，好让我对于各种不同情境下的各种人的不同心情都能够体会，能够安慰。主啊，帮助我与喜乐的人同喜，与悲哀的人同哭，因为你是这么广大又这么特殊，我唯时刻需你，去为人铺平一条亲近你的道路。祷告奉耶稣的名。